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因着雅米的平台，我们又可以从别人的故事中听到在困境中上帝是怎样的不离不弃。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抑郁症离我们越来越近，得抑郁症的人也越来越多。当忧郁如同巨大的黑洞吞噬着你，你是否知道依靠神，依靠上帝的恩典可以走出来呢？让我们听听来自台湾叶灵君姐妹的分享，也许能够帮助正处在抑郁中的你。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诗篇28:7-8。前几个礼拜，我回到位于芝加哥的圣经学院母校看望我的朋友。彼此团契时，我听说很多就读圣经学院的学生被忧郁的情绪所捆绑，有一定比例的学生还因为情绪控管失调而导致学习或是人际关系一落千丈，不得已只好暂时休学返家疗养。最近看台湾的报道，也得知金马奖最佳导演获得者在还没来得及拿到他人生的第一个大奖之前，就因为种种因素自杀了。这让我为着很多正在忧郁情绪中的大家感到忧伤。其实在我的人生中，我也犯过几次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忧郁，其中有两次比较严重，且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在那两次为期几年的忧郁情绪中，我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自我了断计划。还好上帝透过我的爸妈、教会领袖和姐妹们来帮助我，他们为我祷告，并且在生活上给我提供帮助，又及时来我家探访，安慰鼓励我。同时，上帝也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和我对话。抑郁的时间虽然很长，但我最终还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走了出来。每次忧郁来临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是纠结的，很多事情怎么想也想不开。早上没有动力起床，也开心不起来。很多时候我感到麻木，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虽然我早就成为基督徒，但那时候上帝却没有按照我的心意及时回应我的祷告。那时我真的觉得自己超级没用，是家人的负担，动不动就哭，心里承受压力几乎等于零，遇到小事就哭得稀里哗啦，大事一来就直接关机崩溃。当时的我非常清楚自己生病了，可我真的没有办法让自己去往好的方向想，也不愿意去看医生。其实那是我所纠结的点，是一般人也无法完全达到的。成为念书念得最棒的人，以及成为在学校和社会里最受欢迎的人。现在回想自己当时纠结的点，发现其实到现在也都没有成真。但是上帝却透过很多方式和很多人让我了解到， 我那些纠结的点并非上帝所看重的。过去那些我看重的事情，在永恒的天国来说，真的不那么重要，也不值得我为此自我了结。在感到很忧郁、愤恨的时候，我有写恶毒日记的习惯。整本日记没有记载任何感恩的话语，写的往往都是些对上帝和他人的不满，以及一些我讨厌的人对我的控诉。我还曾情绪失控，跑到阳台对上帝大喊：为什么我这么没用，你却不把我接走？后来待了几秒，心里有个声音叫我跳下去，我吓了好大一跳。我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想死，便害怕地倒退回房间去。我内心很害怕，觉得自己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也觉得有自杀的念头，太对不起父母。如今回想起来，真是庆幸自己当时没有顺从那个奇怪的声音跳下去。时间不知不觉又过了很久，内心忧郁的部分慢慢被上帝治愈，我慢慢刚强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越认识上帝，就越爱他。借着圣经记载的事情，我也越来越明白上帝对我的心意。虽然我过去不现实地求了很多自己想要的东西，到现在也没有几件实现的，我和上帝的关系却慢慢变得更亲密。现在的我不再求那些无法改变的事情，而是能接纳自己，也了解人生本来就有很多限制，事情的发展也会时常与我的期待相违背。例如，我一开始不能接受与生俱来的身材，也不能接受我没有办法靠努力来改变学习成绩这个事实，同时也不能接受大家不一定都喜欢我。现在我却真的明白，上帝一切的安排都有他的美意，而他给我的是最适合我的。我最后接纳了全部的自己，我的外貌、性别、学习、 IQ 高低等，这些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困扰我。过去我需要化妆、做头发、穿漂亮的衣服去掩饰自己的缺点，说违背本意的话，虚伪且表里不一，来得到别人对我的喜爱。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我发现能接纳最真实的自己是最蒙福的。我不再讨厌看镜子，慢慢懂得欣赏自己独特的美，并且开始了解上帝按着自己形象造人之中暗藏的美好祝福。看着这篇文章的你，也许每天都在忧郁的黑洞痛苦挣扎，找不到出路。你是否愿意相信，抑郁的时期终会有一个上帝指引的光明开路？你是否愿意尝试与上帝对话，诉说你每天的痛苦遭遇？也许上帝会把你想要的解答给你，让事情如同你所想要的发展。亦或者你会和我一样， 所求的并没有得到解答，但他通过很多事情、很多人，让你明白他对你的旨意和充满祝福的计划，且赐给你加倍的力量和勇气来度过困难的每一天。希望不管你的处境如何，都试试恳求的呼求，来与上帝对话，并且每日以祷告的心来依靠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上帝一定会在他的时机解救你。请你深信，上帝与我们每个人的约定没有终止的日期，是一直到永远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今天这位姐妹的分享可以鼓励到你。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文章，也请转发分享。我们下次再见。